OK，每个人找自己的位置坐下。OK，好，这个我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解释跟应用圣经的时候，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悟性。哎呀，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OK，Jack，你开始啊，哎，OK，好，那今天我们是第二讲，如何解释跟应用圣经，这个诗篇119篇啊，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悟性。好，那我们下面这几堂要讲这个解释圣经的定义，也是圣经根据。Biblical basis，翻译本之间的区别。那今天我们能够读懂圣经，为什么还有需要去学习如何解释圣经呢？解释圣经的步骤，解释圣经的正确跟错误的方法，解释圣经中使用的这个特别的术语、特别的专有名词。学习解释圣经最终极的目的跟解释圣经的资质。换句话说，谁有资格来？学习解释圣经，那今天我们大概是可以 cover 头三个，这个什么是解释圣经呢？解释圣经的定义是通过解释或者是翻译，透过解释或者是翻译，使读者理解圣经的真正的含义。OK，理解圣经真正的含义，就是圣经本身的，是我解读。这个，我把我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而是圣经本身的这个意思。好，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个例子，我们先看解释圣经的例子。这个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这个和合本的翻译里面有的道理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在圣经原来文这里面是没有这三个字的。所以如果你有老的这个和合本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字它有点点点，那个点点如果你再去看这个目录，这个 index 说为什么会那，就是翻译的这个和合本翻译的人告诉你说这几个字是他们加上去的。加上你的目的是让你能够更容易明白。那如果没有加上那几个字的话，那就变成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啊。那别的犹太人一读，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犹太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今天基督徒知道律法和先知是什么意思吗？新约圣经我知道你看过《律法和先知》犹太人讲旧约圣经就是律法先知。犹太人提到旧约圣经，又是以律法先知代表整个旧约圣经。那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话，犹太人的圣经旧约圣经的前面是律法，摩西五经律法，后面的话是先知。所以的话，犹太人把先知的话就是指整本旧约圣经。当然。耶稣那个时代的话，新约圣经一本都还没有写出来，所以他们只有旧约圣经，所以的话这个透过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个例子，翻译版本里面本身就有解释，然后还有翻译圣经的例子，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灯稍微关暗一点？也许这个PowerPoint 比较容易能够看，耶稣说，哦，good，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OK？然后那个马门是财力的意思，和合本，OK？那现代人读到财力是什么？财力这个字的话，在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是1920年代初期，1919年那个时候，大家还。用的这个字还比较普遍，今天财力的话，这个就很少用这样子的字啊。这个对现在的 读者读到1920年代，20年翻译的和合本的时候，有很多字就觉得很怪，为什么？因为就我们日常生活已经不用这个字了啊，财力就是钱财的意思，就是钱财的意思。OK，所以和合本当中，马门是财力的意思，是翻译者加添，翻译的这个人添加的，不在原文里面。OK，所以它有这个括号在这里。OK，所以所以那和合本啊，OK，因此即使我们所读的中文圣经的翻译版本，OK，那我们所读的内容并非原始的希伯来或希腊文，翻译者已经在其中进行了解释。所以今天你读的是中文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也好，都是翻译版本，都是翻译版本。圣经原来的，我们讲这个圣经是无误的，这个圣经是指原来的希伯来文、希腊文。那如果你跑去读神学的话，你读道学硕士，你就非得修希伯来文、希腊文，非常头痛的东西，尤其是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比较好，非常头痛的。那你要花。先学希腊文基本的文法等等，背单词，那再下去希腊文的文法解经等等，然后再学习希伯来文，然后再学习希伯来文的这个解经。所以的话，这个神学院的4年啊，这个神学院出来牧会的牧养教会的这个读的学位是道学硕士，道学硕士是读整整四年。那道学硕士是个研究院的 degree，master degree，master of divinity。那 master of divinity 的话，每一个学习学分是多少呢？15个学分。那我们在座有不少人读过 graduate school，我知道啊，graduate school 的话，你这个9个学分的话，就是挺够忙的了，是这样。OK，那12个学分你就疯掉了。就你还有 assistantship 的话，12个学分 graduate school 就疯掉了。那神学院的话是15个学分，这样一读4年，然后这个那阅读量很多。如果你读理工的话，修一门课薄薄的一本，大部分方程式字很少，方程式你看懂了你就基本上就已经掌握了。神学院的话。修一门课的话，他可能有三本、5本书，每一本都很厚的，所以一个学期下来是几尺，how many feet，几尺的书，那你4年神学院读下来的话，你是有几个书架上的这个书，我的这个书，所以的话，搬起家来特别特别痛苦，因为会闪了腰，所以的话，这个，所以我们的读的中文圣经的翻译版本，和合本也好，新译本也好，等等。都是翻译的版本，英文圣经也是翻译的版本。你可以是从原来文字希伯来文、希腊文去翻译过来的。啊，当翻译的过程当中，翻译者已经加了一些字在里面，使你能够明白。你看，就像和合本加了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3个字是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为了让中文读者能够明白。啊，这个那因为。如此，所以我通常越现代的翻译版本越好，因为语言会改变，语言会改变。所以，那圣经无误是指圣经原来的希伯来文、希腊文，不是翻译版本。原来的文字的希伯来文、希腊文不改变，不改变一点点。根据考古学最新挖掘的，挖出来的那个版本，也许会很多年以后会有一个更稍微新一点的。这个版本出来，有少数的几个字可能会改等等，可是中文跟英文都会在改变，中文语言都会被改变，因为会改变，所以要这个要有新的版本，OK？所以的话，一般来讲，新一点的这个版本翻译的，一般来讲是比旧的这个版本翻译的更好。好，解释圣经的圣经根据啊。于是他从摩西和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啊。这个是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着2个门徒，然后这个耶稣这个你看到了没有？从摩西和众先知起，什么意思啊？ 哎，我刚才讲过了，摩律法先知这里的话不是律法先知，这里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就是还是指旧约圣经。你可以在这里的话，摩西就是代表律法，然后律法书是他写的，第五经他写的。所以的话啊，于是就是耶稣从旧约圣经，整本旧约圣经开始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好，这个解释这个字呢，在原来希腊文当中啊。解释这个词是来自于一个术语叫 hermeneutics，OK，hermeneutics，所以解释圣经的正式名称叫 hermeneutics，解释圣经的学术名称叫 hermeneutics，OK，中文的话就是释经学 hermeneutics，所以今天你学了一个很 fancy 的 term，以后的话可以遇见人可以卖弄一下哦，我懂一点点 hermeneutics，因为我们教会牧师有讲开过课。OK，所以这个，所以这个，hermeneutics 就是释经学。好，那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说，你应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蒙称许、无愧的工人，正确地讲解真理的道，讲解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字啊。竭力是什么？教导圣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教导圣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解释圣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付代价的。那你要从学习这个释经学的这个原则，啊，从这一门课开始学起等等，然后每一次要尝试把学的释经学的原则应用在教导中，啊，这个都需要付代价的，竭力去做。所以教会里面要带查经呢，雅各就警告你们，都不要出来，不要个个都跑出来当教师。不要个个都跑出来教室，为什么？有一天你在神的面前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啊！你在代表上帝来讲神的话，你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等等，所以啊，你要尽量。我们不可能做一个 perfect 完美的教导圣经的人，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更好的、更好的装备的一个解释圣经的人。There'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啊，这个每一次带查经的时候，把释经学的原则要应用在里面，从解释，然后再下去应用，正确的解释，正确的应用，正确的讲解，啊，正确的讲解圣经，这个按照正义来，这个正确的这个讲解真理的道，这是新译本的翻译，OK，所以的话啊，圣经可以被错解的。而且多得不得了，圣经可以被错解，而且错解的例子非常的这个多。所以的话，这个，那我这一堂课里面会举出很多错误的解释的这种例子。所以那顺便提一下，荒漠甘泉里面有很多错解圣经的例子。这以前我考试的时候，期末考就把荒漠甘泉复印。你这样发出去，让他们告诉我这一章里面哪个地方是乱解圣经，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是错的？哎，这个就是期末考 （integrated test） 这样。所以的话，荒漠甘泉里面有很多灵异解经，那错误的这种解经，那圣经里面解释的例子，圣经里面本身就有解释的例子啊。路德记，从前在以色列，无论买主或者是交易，决定什么事情，当事的人。就要脱鞋给对方，这个是以色列中作证的方式，啊，就要脱鞋给对方。以色列人脱鞋跟你进到中国人家里面门口脱鞋换个鞋子脱下来换个脱鞋，这是两码子事情。OK，啊，这个是我们是带了泥土的外面的鞋子换下来换成脱鞋，那以色列人是把鞋子脱下来交给对方。OK，不是换了一双鞋，把自己的鞋子。啊，交给对方，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我要就是《路德记》的作者，就是《路德记》发生的时候，跟《路德记》的作者写《路德记》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路德记》的作者写了《路德记》给当时的人去读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不懂以前的这个规矩。OK，意思说这个习俗可能已经没有了，这种这个。这种作风已经没有了，所以他需要跟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解释，从前我们的祖先做买卖、做交易的时候，成交的方式是什么？把鞋子脱给对方，OK？所以 所以你在读的时候，这是个古老的一个习俗啊，至少对《路德记》作者在写《路德记》的时候，对当时的那些读者来讲，啊，这是一个古老的习俗。现在他要把这个古老习俗解释给别人不明白，是这样。OK，所以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那个是上个礼拜天的这个讲到尼希米记第八章，他们宣读神的律法，把意义清楚的翻译出来啊，这以斯拉干的事情，把圣经清楚的翻译出来，使民众明白所宣读的。省长尼希米和祭司兼经学家以斯拉，以及教导人民明白律法的立位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因为众人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所以这个以斯拉，他想到啊，他在干什么？他在把意义所的经文意义清楚的翻译出来，以致当时的百姓这个能够明白所宣读的。哎，所以他不是单单把摩西五经搬出来读完了以后就完了了事了，no，他要去解释的，然后去应用。OK，所以的话，今天牧师讲到不是我把今天的经文读完了，谢谢。圣经一关，做下去，no，这个只是开始而已。OK，那圣经读完了，那 so what？So what 是这样的，哇，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第一天就任，刚刚被安利牧师，立刻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什么是这样的？上帝怎么这么残忍？怎么样对待他的这个亚伦的这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那这个要解释的是这样，对，解释的。所以以斯拉以清楚地翻译出来，使当时的人能够理解所读的，把意思翻译出来，是当事人能够理解所读的。好，解释圣经的这个例子啊，圣经翻译者经常会在翻译中添加解释圣经解释性的注解，explanatory note。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OK，好，那这个是圣经原来文字有的。OK，这个拉比意思就是老师，拉比意思就是老师。OK，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为什么约翰要解释拉比是老师？为什么？因为拉比是个希伯来文，拉比是个希伯来文。那约翰的读者是不懂希伯来文的外邦人，他们懂希腊文。约翰是用希腊文写的这个约翰福音，给他的读者。有的者这些人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那读到拉比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他马上就约翰在这个经文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已经就是解释。哦，对了，我的读者这些人不懂，不是犹太人，他不懂这个字，那我需要告诉他们，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哎，那其实更理想是特别是指教导圣经的这个老师，是这样。那今天还有拉比，犹太教的里面的牧师就是拉比 Rabbi，OK，所以你们有机会去纽约的话，纽约有很多犹太人的会堂，哎。那你可以去找一个犹太人的会堂，这些犹太人是信耶稣的，哎，他们礼拜六晚上在那边做礼拜，所以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观摩。OK，那你进去可能男人头上戴个帽子，OK，戴个帽子，门口他可能可以预备一个圆圆的东西给你，但是 That's fine，你去有机会去观察他们的这个敬拜，挺有意思的。他们是我们主内弟兄姐妹，犹太人，哎，我们的长兄，OK，所以。好，约翰福音1章11节，他找到了自己哥哥西门，告诉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OK，那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啊，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哎，我们找到了弥赛亚，那他就解释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弥赛亚是个希伯来文，基督是个希腊文。OK，所以他要这些读希腊文的这些读者知道，弥赛亚就是基督， 基督他们知道希腊文 Christos 这个字啊，弥赛亚那是希伯来文，哎，所以的话，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已经有翻译的这个东西，写圣经的作者，OK，已经有把圣经里有一些希伯来文的这个字翻译成希腊文，给当时的读者能够明白。啊，安德烈就带到，就带他到耶稣那里。耶稣定睛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哎，啊，基法应该是亚兰文，亚兰文也是当时犹太人用的一个语言，讲的一个语言，翻译出来就是彼得。彼得是希腊文，所以基法彼得，哎呀。”一个是犹太人的这个用的名词，另外一个是外邦人或希腊人用的这个名字。哎，那彼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有谁知道啊？啊，石头，哎，彼得就是石头。OK，所以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之上。也就是，那其实这是一个双关语。OK，你就是那个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一块石头上面。这是耶稣给彼得的应许。那全世界第一个教会在哪里啊？哪个教会啊？耶路撒冷教会，第二个教会，撒玛利亚教会，第三个教会呢？哥尼流家里的信徒，外邦人的教会。OK，所以这三个教会建立的都有彼得在场。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怎么建立的？彼得出来讲道。And by the way，彼得没有用 PowerPoint 哎，彼得出来讲道，耶路撒冷教会那一天就成立了。哇，一开始 mega church 1000个人啊，这个啊，所以啊，那第那呃呃撒玛利亚教会呢？撒玛利亚教会是腓力跑去那里建立的。哎，那结果那一群人受了洗，没有领受圣灵啊。最后这个彼得约翰两个人被派到撒玛利亚去，然后接纳他们的，所以的话，又是经过彼得。第三个是哥尼流家里外邦人信主，谁传的福音？彼得，是 彼得。所以这三个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就代表世界上所有的教会。OK，犹太人的教会，半犹太人或者是半外邦人，either way 你都可以解释。撒玛利亚是半犹太人或者是半外邦人的教会。那第三个就是外邦人的教会，哥尼流家里信主作为代表是这样，所以的话，耶稣给彼得这个应许，在哥尼流家里一家信主的时候就成就了，OK，所以这三个教会就代表所有的教会啊，所有的犹太人信耶稣的，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信耶稣的，跟外邦人信耶稣的，那我们这些人都是外邦人信耶稣的，OK，所以这个。好，所以翻译版本，现在讲讲翻译版本之间的差别。这是上次我们问题解答的时候有提到过的。这个圣经是指圣经原始的手稿，OK？圣经是指圣经原始的手稿。那我们读的中文或者是英文，是原始文本的翻译。对，不论你是读的是这个英也好，中文也好，都是个翻译版本。那有一天你如果去神学院，你去读 Master of Divinity 的话，那你要去修希伯来文，修希腊文，很痛苦的事情。因此，圣经无误的教义只适用于原文，而不是翻译版本。圣经原文，这个圣经无误的这个教义，The Bible is inerrant。这是指圣经原来的文字，不是指翻译版本。那有一些美国人认为只有 James 才是唯一的合法的、正确的翻译的版本。King James 是很多年前的，16多少年了，甚至说几百年前翻译的英文版本。OK，那有的华人认为和合本是唯一的可以被接纳的翻译的这个版本，这个都是他们对圣经的误解。圣经无误是指原来的这个原文，希伯来文、希腊文。所以的话，那我们可以参考不同的这个版本，可以参考不同的这个版本，这些全都是翻译。 那如果你去读了希伯来文、希腊文，你读到一些参考书的时候，他们就会解释这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哎，所以这个就帮助你那去明白。那有时候你会听到牧师讲到说这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是这个意思，是这样。那有一个一个基督徒讲罪，什么是罪？四个非，对不对？才指四个非嘛。对，OK。那什么是四个非呢？看了不可以干，不该看的；讲了不可以讲的；碰了不可以碰的；想了不可以想的。四个非，四个非加起来就是罪。这个是测字，中国人的猜字。OK，这个不是解释圣经。解释圣经原来文字这个罪的意思是射箭没有射到靶心，这个是罪，所以你不能去解释圣经，解释这是翻译出来的这个经文是这样。哎，义，有的人说义哦，有羔羊在我的头上，繁体字是这样子写，繁体字这样写，羔羊在我头上，这个就是义。No，保罗讲的这个义的时候，是指一个人在法律。法庭面前被宣告是 righteous，是这样，没有罪的，完美 perfect。OK，所以的话，你要去说这个字义，在保罗如果是保罗书信里面找到的话，保罗怎么要用这个字？那甚至这个字在不同的 context 可能有四种不同的用法。那在这里应该是这样子的用法。罗马书讲耶稣基督的义，因信耶稣基督从神那边来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这样子讲，那个义的话是指一个法律面前的一个身份地位，一个 perfect 身份地位，完美的身份地位。OK，那在那里的用法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legal term。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用同样一个字，那个义可是不一样的这意思。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还是神的义的时候，那个义是一种合神心意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 lifestyle，是这样。”OK，那旧约里面形容一个人是义人，这个义人的意思不，这个人没有犯罪，这个人是完美的，不是这个意思。圣旧约里面说这个人是个义人，就是他真正的以色列人，他是真信的，不是个挂名的。真信波阿斯是个义人，他是真正的信耶和华的人。那个拿巴呢？那个拿巴是挂名的，不能算是真正的犹太人。OK，所以的话，这个所以你要解释那个字的时候，你不能去解释中文圣经这个字或者英文圣经这个字，你要去查原来文那个圣经是什么字。那这个牵涉到参考书的问题了，是这样。那现在感谢主，现在有软件，哎，你要学那个软件，那软件里面有一大堆这个各种不同的工具书等等都在软件里面，那你电脑里面你就可以去查不然的话，你书架上有很多参考书，然后你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哇，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尤其你搬家的话更可怕，肯定会闪了腰，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翻译版本。因为我们的语言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圣经原稿不变，可是你用的语言会变，你用的语言会变。OK，所以现在有很多名词以前没有的，碰瓷。中国几千年有这个字吗？碰瓷，碰瓷是什么？OK，摆烂，躺平，OK，人矿。你不要说几千年，十几年可能都没有这些名词了，是这样。这个都是最新发明的这个名词，尤其是网络时代来临，这个词多得不得了，新的名词很多，旧的使用的方法已经用词已经不用，然后被新的这个用词来取代。所以你这个语言本身在变化，所以因为变化的语言，所以你要有新的翻译的版本，让这个时代的人容易能够读。对英文里面，每当20年到30年，会有一个新的英文主要的翻译本出现。 每20、30年会有一个新的翻译版本出现。那现在最新的翻译版本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也是最新和最好的英文的翻译本。English Standard Version，如果你信主时间久的话，你信主的时候没有这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那时候是什么？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那是旧的这个标准版本。哎，那个是70年代翻译的。那在之前呢，还有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那个是可能是70、80岁的老基督徒的，他们当初读的这个版本是这样。所以英文的话，每20、30年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版本。那你光是翻译，probably 需要10年的时间。OK，所以然后有一大堆翻译的这个学者一起来，翻译。所以最新的翻译版本结合了最新的圣经研究、语言学、历史文化背景，就是考古学挖出来的很多东西等等等等方面的发现。OK，那较新的翻译版本会比旧的翻译版本更要好。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就新的翻译版本会比旧的翻译版本好。所以，那你这个圣经你怎么翻译呢？比如说，假如翻译英文圣经，OK，今天这个约翰福音或约翰书信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启示录找谁？哎，这个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教这个东西教了20多年我们就请他来参与翻译这几本书的翻译的工作。哎，那个人是保罗的这个保罗书信的专家，教了20多年。我们请那个人来参与保罗书信的这样子的工作，哎，甚至就是说，所以你可能翻译的人可能有10几个、20个，甚至30、40个圣经专家，每一个都是那一本书他翻译的那一本书的专家，平时在读论文的 journal paper 的。OK，所以你到翻译的时候，他们要把过去翻译的版本，然后到今天开始做新的版本的翻译，这些有关的解经的 journal paper，我要读这些东西，要做 research，要看这个这个注释本，新的这个注释本等等等等等等是这样，所以的话是然后他们在一起叫翻译，翻译了以后，然后还有其他人彼此互相来double check 我们的这个翻译，然后在一起讨论，然后有些争论性的这个学者们在一起翻译，原文圣经的专家在一起在讨论，然后最后还有一批英文的这个专家来语言学的人，然后再参与这个讨论。OK，那语言学的人说：“哎，那这里这个翻译呢，其实不是语言学的角度不是这样，可能有这个翻译可能更好，把这个再寄回去给那个圣经专家，然后圣经专家再看语言学专家，然后再一起开会等等，是这样的。所以的话，所以光是翻一本圣经可能10年以上，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新的版本出现。那这些教授平常在神学院教课的。”那他们什么时候有空？暑假的时候，OK。所以，你翻译的版本的这个公司就要花钱给他们出差费，然后他们能够飞来，然后参加等等这些会议等等是这样。所以的话是这样子翻译的，OK。所以的话，中文的版的和合本，哎，和合本简称 CUV（Chinese Union Version） 是1919年在白话文运动开始的时候初期，白话文运动初期的时候翻译出来的，OK。所以，而且是有学了中文的外国宣教士翻译的。那我们，今天下午回去以后，我发一篇文章给你，扫描下来的，就是讲这个中文圣经的历史。那其中有一个是一个照片，黑白的照片，当初的那一些翻译团队的这几个宣教士，拍在一起拍照，OK，然后他们翻译了完了，外国宣教士学了中文，翻译完了以后，找到中国人给他去校对等等是这样的，然后产生了这个。那新译本呢，是1992年问世的新译本。92年问世的话，换句话说是80年代去翻译的。那是由一群中国圣经学者翻译的福音派的中国的这个圣经学者翻译的。OK，那所以的话，这个是所以新我平常讲到用的是新译本，我平常讲到用的是新译本。哎，所以的话，这个，那我们现在就很方便了。你现在不需要买一本新译本，网上的 App 上面都有好几个不同的这个版本。哎，那新译本其实本身也需要被更新了，因为它是92年，现在已经32岁了，92年出来问世的是这样。那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新译本的 update，应该是叫环球圣经译本，对，环球圣经译本。 所以那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同的版本哈，你在网上就很容易看得见，那个 Bible App 上面就有这些东西，所以的话，那你可以去参考，读的时候可以去参考。所以慢慢的，环球圣经译本应该会取代新译本，应该会取代新译本。OK，所以的话，这个就是，给你讲一讲新译本跟这个和合本之间的这个差别。OK，约翰福音4章24节，God is spirit, and those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这是 ESV 的翻译版本。那差不多每一个英文的翻译版本。在这里都是用 spirit and truth，哎，那和合本是什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新译本呢，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OK，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在这里就比和合本好。那你在英文版本里面，你不会找到"诚实"这种翻译方法。那你的字呢，可以翻成"诚实"，也可以翻成这个"真理 ”（truth or 这个哦，这真理，这两个都可以。那为什么真理是更合理的翻译呢？上下文来决定上下文。我讲了一篇道啊，这个真正的敬拜就是在讲这一节圣经，认真的敬拜。教会的网站上面有讲，所以的话。上下文决定，如果有两个不同的选项的时候，哪一个选项是更好的一个选项啊？更好的这个 option，对吧？所以的话，那如果你不去看不同的版本，那你讲到的时候，然后你要讲心理跟诚实的时候，你再去讲下去，你看上下文，你去发挥解释的时候，你就发现就不通了，是这样的，不通了，OK。所以的话，这个那我讲这个必须以心灵按真理去敬拜他。那如果你记得那天讲到的话，耶稣是在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话。那撒玛利亚人敬拜上帝是非常激情的，是这样。OK，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呢、啊？犹太人有真理 ，OK，可是犹太人缺乏激情，是这样。撒玛利亚人缺乏真理。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接纳摩西五经，他不接纳其他的旧约圣经。所以的话，撒玛利亚人的对真理是认识是片面的，也当时已经有整本旧约圣经，可是他们只接纳摩西五经。那犹太人呢？犹太人这个耶稣说，这些百姓他们敬拜我，心里却远离我，这样，所以拜我的话也是枉然白搞。白搞，所以犹太人缺的是这种感性的部分，这个撒玛利亚人缺的是真理的这个部分，所以两个都要平衡，两个都要有。所以的话上下文决定这个哪一个翻译是好，那这个是NIV 这个版本，罗马书第八章很多人会背的。罗马书第八章28节，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这一节圣经，我认为 NIV 翻译的是最好，ESV 没有它好。我给你看看 ESV 是怎么样。ESV And we know that for those who love God,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for those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好，那我请问你。NIV 跟 ESV 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仔细看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 point，NIV 有翻译出来，ESV 就没有。NIV 的 point 是神在掌管万事，为了要爱神的人得益处。In all things, God works。OK，那我再看看两个中文圣经的版本啊，一个是和合本，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新译本，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 这两个中文版本我都不喜欢。哎 为什么？因为万事本身不会自己一同效力的。OK，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ccident，没有所谓意外的事情。啊，宇宙里面有一个掌管历史的神，就没有所谓意外的事情。他掌管所有大事小事的神，没有所谓意外的事情，没有 nothing is accident。OK，都是在神的护理当中，他在掌管所有的。NIV 的话就翻译就说，在所有的事情里面是上帝在掌管所有的事情，为了爱使人得益处。OK，那 ESC 没有把这个味道翻译出来，和合本也没有，当然没有把这个翻译味道味道翻译出来，新译本也不是那么好，那这样子也不是那么好。那你怎么知道神在掌管万事，为了爱使人得益处呢？上下文。尤其是上文，尤其是上文，这样，OK，上文，上文讲什么？神预先所知道的人，也就是创世以前神拣选的，然后上帝又召他们来，召他们来到福音聚会，在永恒里面上帝所拣选的人，在时间里面上帝呼召他们来到福音聚会，你听到福音。他们有信了耶稣，上帝又称他们为义，将来要得荣，在天上要得荣耀，得到荣耀的身体。OK，那为了要上帝要成就这个事情，让这个创世以前被上帝拣选的这个人，现在他们会跑到教会里面来，不是 by accident，不是意外跑到教会里面来，而是上帝在掌管所有的事情，把他们呼召到教会里面的，教会里面听到福音，圣灵光照他，让他畏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最后他。他重生被上帝称为义人，然后将来要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掌管的历史里面每一件事情，上帝在掌管历史里面每一件事情，上帝掌管你跟我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以至于我们这些在创世以前被上帝拣选的人，会 end up 在教会里面听到福音，得到耶稣的拯救，会信耶稣。所以上下文你看的话，就是来这样子讲，OK。所以的话，参考不同的这个版本，OK。ESV 啊，第八罗马书八章第九节，You, however, are not in the flesh, but in the spirit, if in fact spirit of God dwells in you。和合本，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乃是属圣灵的。听一本，神的灵既然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是属肉体，而是属于圣灵的。啊，保罗在写信给在罗马的基督徒，不是福音朋友，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的话就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被圣灵所重生的人。不，那所以如果基督徒是被圣灵所重生的人。我们就不用讲如果神的灵住在里面，of course，当然神的灵住在里面。神的灵不住在你里面，你没有重生的话，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你是个挂名的，是这样。哎，所以新译本的话就翻译成：神的灵既然住在你里面，神的灵，你信主的那一刹那，神的灵已经住在你里面，永远住在你里面。既然如此，这是一个事实，那你们就不是属于肉体，而是属于圣灵了。OK，好，所以。不同的翻译版本，一般来讲，新的翻译版本会比旧的翻译版本更好。所以神的灵肯定住在罗马的信徒中，这个不是如果的问题。如果是个如果的问题，就很麻烦了。这样，那就是教会里面有的人他是信徒，他是个得救的人，可是圣灵没有住在他里面啊，这个就很麻烦的事情，神学上麻烦的不得了，是这样。OK。所以的话，这个不同的翻译版本，以弗所书4章28节，Let the thief no longer steal, but rather let him labor, doing honest work with his own hands, so that may have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anyone in need. ESP 是这样的翻译。和合本，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情就可以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另一本，偷窃的不要再偷，却要做工，亲手做正当的事， 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给缺乏的人。和本心一本之间有差别。OK，那你帮助有缺乏的人，是因为有余，extra，可有可无的，还是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OK，那去帮他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是应当，不是当我们有多余的钱的时候才帮助有需要的人，而是我们应当努力工作，以至于或者是以便我们有能力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翻译里面的话，这个字的用词很重要。所以每一个翻译的团队需要有一批语言学家，这样，然后可以跟这个圣经学者两个在那边开会讨论 argue，那怎么样？是不是你在表达你想要表你这个翻译里面是不是在表达你要想原文里面这个意思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是这样？OK，所以 Rachel 有问题啊？啊，呀，ESV 啊，呀，也是，呀，这个，所以重点是 ESV 也没有这个翻译，这个，啊哈，一个麦克风给这个Rachel。
那个上面那个，它第一句那边只的确写 if in fact，如果你没有说把 if 省略掉，in fact，
In fact，对对对，
in fact，你那个记了，那个是比较，但是
对，
它的确还有个 if 在里边的，
啊哈，
所以那个这个如果跟 if
嗯哼
还是有那个如果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确定你的 spirit 是在
，Well，
你里面。
yeah，所以这个，yeah，应该是 since the spirit of God dwells in you，OK，
如果说
应
是
该是这样，
既然的
是，
话，就是这个 if
是，哎。
就是还是有个 if
哎，
在里面，所以我没有看，就是这个
对，
if 在里面。
所以罗马书的话，第3章到第5章讲称义，第6章到第7章讲成圣，第8章讲身体的所将来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救恩，从称义到成圣，然后将来身体得赎这样。所以的话，到了第8章的话，这个是很清楚的，是在讲在基督里的人得救的人是这样。所以的话，那你这里要参考 ESV，再去参考 NIV，看看这个翻译怎么样。OK，对，应该希腊文翻出来的。是，
其他版本如果有 if 的话，那表示它在希腊原文里面是有
对，
这个字眼。这样。
所以的话，对，所以每一次翻译，OK，翻译圣经，你不能从英文翻到中文，是不行的，对吧？你一定要。希伯来文、希腊文的专家去翻译的，那希伯来文、希腊的专家哪里去找的？在神学院里面找约跟约的教授，从这里来的。所以新译本是92年出版的，对呀，换句话说，翻译应该是80年代。OK，那70年代台湾有华神。香港有中神，okay，所以这个中国的神学院是70年代基本上才比较现在的神学比较就是建立的是这样，OK，所以的话你全世界去找一批神学院的新约跟旧约的教授来翻译一个圣经版本，不是那么容易找。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神学院？第二点，没有那么多神学院，OK，现在比较多了。现在比较多了。现在中国神学院里面有很多是英国、欧洲或者是怎么样啊？美国拿了博士的等等，然后去这个去神学院里面教书这样。对，六八零年代不是那么多，所以的话你要去看那个翻译的版本，它一开始的时候它会有介绍翻译的团队是谁，翻译的团队是谁？OK，members，那团队里面有的是老牧师有的是大部分的话就是新旧约的教授，神学院里面新旧约的教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语言学的人，OK， 中文专家的这个等等这一些人，那组成一个团队来搞这个东西啊。好，这个，哎，啊。哎，啊哈，不太听得不太清楚，你后面那个声音，哎，啊，哎，这
我
个，
刚才查了一下，您现在您的引的《罗马书》8章9节。
对。
这个原文是由两个词根构成的，一个是如果，一个是 indeed，就
OK，
是这样。所以说这两个意思都有，确实是原文这两个词根都
OK，
在。
原来我这边有 if 跟 indeed 这两个字都有，是 OK，
因为if 是487，
OK，
indeed 是4007，这两个词根构成了这个词。
这个提摩太后书，All Scripture is breathed out by God and profitable for teaching, for reproof, for correction, for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man of God may be competent,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和合本，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的功能，装备信徒啊，为了要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两个不同的翻译版本。那按照这个和合本的话，我们不是永远等待做神的工作，而是圣经装备我们现在就去做神的工作。和合本的话，叫属神的人都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OK，我学了一辈子圣经，还没有开始参与事工。OK，所以我永远在预备的当中，也是永远学不完。OK，no，你现在学了一部分，你就开始参与施工，再继续学，是这样。We know that our old self was crucified with him in order that the body of sin might be brought to nothing, so that we could no longer be enslaved to sin. 和合本，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新译本，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同的翻译版本。那和合本的罪身灭绝就很难解释基督徒为什么还去犯罪。如果我们的罪性已经灭绝了，为什么还会继续犯罪？OK，那这个正确的意思不是你现在的罪性已经全去除去，那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罪性已经完全除去了。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罪身丧失机能。换句话说，罪就不是在我们的主人，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不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是偶尔跌倒。所以的话，这个翻译的版本，翻译的版本这个不一样，所以这个新的版本，新译本在这里翻译的比较好，是罪身丧失机能，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罪可以来试探我，然后我会跌倒，可是他不是我的主人，这个跟我没有重生不一样，我没有重生的时候，罪是我的主人，我是罪的奴仆。所以这个是不一样。所以，by faith we understand that the universe was created by the word of God。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神借神话造成的。我不知道那个和合本的那个校对的那个人，可能这一天啊不是精神不是太好。因着信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神的话造成的，差一个字。差一个字，差一个字的意义就差很大，所以的话，这个，哇，那上面那个被误解，哇，这个神创造宇宙万物本身就是个神话，really 麻烦得很，OK。 这个 as soon as we heard it, our hearts melted 是这样 ，OK？ 我们一听见这个事，心就消化了，和合本消化这样。怎么叫做消化了？胃酸过多，要吃 antacid， 是不是？什么叫做心消化了？是这样，那新译本翻译的是，我们听见了的心里就是害怕、惊怕 ，OK？ 啊，这个翻译更好，是这样 ，OK？ 那和合本翻译的时候，那个时候消化可能是还可以，人家还明白什么意思，现在就不行了，为什么？语言在改变，从1920年代，1920，现在是2024年，那中国语言在改变了 ，OK？ 所以需要有新的翻译版本。For as I pass along and observe the object of your worship, I found also an altar with this inscription to the unknown God. 使徒行传，这个是保罗，反福音啊。保罗说，我在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游行。OK， 那我们现在人想游行想到什么？示威游行，举着牌子抗议，对不对？等等，那现在新译本翻的是什么？我走路的时候仔细看见你们所敬拜的。我在街上走路的时候看见你们所敬拜的。OK， 所以的话，语言在改变，所以你需要有新的翻译的版本。OK， 所以1920年代游行的时候，这个字就是 walking， 就是这个意思。OK， 所以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游行不太一样。Okay,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使用新译本版本的这个圣经，那尤其是真皮的 genuine leather 那一种真皮装。那我信主的时候，我读的是和合本，新译本还没有出来。读了一本中文，读的和合本中文圣经，读了很多年以后，圣经烂了，然后我花钱去找了一个 bookbinding 书装。订书的那种公司，他用皮给我包了一层皮 ，OK， 那包的皮的价钱是多少呢？如果当初我买的是皮装的圣经的话，是当初买的价钱大概是4倍左右，4倍的钱去把烂的那个圣经给他包一层皮，重新给你去修补。那个老板就跟我讲 ，Young man，OK，那时候我年轻 ，Young man， 以后买圣经。如果是你天天读的那一种，你要买真皮的，不是仿皮的，也不是硬皮的，是真皮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买真皮，将来你读烂了，你要花4倍的钱找我来给你去包一真皮在上面去。OK， 可以。所以的话，你们就供你们去参考。OK， 可供参考。好，所以那等于这个我们完了以后，我可以发给你和合本跟新译本之间的这个比较，有一个 document， 我可以发给你。然后中文圣经怎么样来的 ？OK， 这个是一本祈祷本圣经，后面有这么一篇文章，我觉得是很不错的。OK， 然后可以看一看。然后对啊，有一篇文章叫《怀旧圣经译本》啊，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圣经译本 ？OK，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没了。有什么问题没有？Ruby。麦克风给他。
那就是，你讲的环球译本是更新的。那牧师您，我们听到有一个三译本，不知道您认为如何？
什么本？
三译本，它的就是那个周居刚牧师在翻那个中文，就是他们已经完成了新约，还在就所以新约的有印出来样本吧。
所以有不同的圣经翻译的版本 ，OK， 有一个吕正中译本等等，有的圣经是一个人翻译的，一个人翻译。所以你看一个翻译的版本，第一个是你看到前面那个简介 ，OK， 然后你看看有多少人参与这个翻译。如果是 you know 七八个人 ，OK， 和七八个，或者是一个人翻译的，或者是一群学者翻译的。这个要去参考在里面，这样，参考在里面。一般来讲，一群人翻译的多都是比一个人或者一小撮的人翻译的比较更好，这样。哎，那也有的人他自己翻译，就是说这个你可以去参考，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他就翻译，有的要口语化等等，是这样。 更口语化。
Yeah, 对对，我觉得是我信主是20多年前啊，但是我当时也是觉得教会里的人讲话挺怪的。
啊，是，对，OK，是，教会我们会有很多名词啊，是这样，OK，啊，那这个名词很多是术语，是从翻译圣经版本出来的。你对这个事工有没有负担？哇，我去教会当基督徒，我要背重担啊，负担这个字的话，是一个啊，这个一般社会非基督徒都不知道你在讲负担是什么意思，你对这个事工有没有负担？这样，OK，所以那个对，所以的话，我们有一些时候就是要注意，尤其是在福音朋友没有信主的面前，注意我们用一些名词要去解释，这样，或者是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这种名词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所以教会里最难带的聚会是福音聚会，福音组，OK，因为你要想尽办法避免用专有名词、宗教术语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好，还有没有问题？对，
讲的 hermeneutics，
right。
那个地方的引的是以马忤思路上耶稣讲的。解释摩西和先知的话，对吧？
对。
但是呢，这个词，耶稣的解释的这个词，
对。
原文它不是 hermeneutic，
他们，它是个动词。
它是解释。
对。
这个解释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了6次，而 hermeneutic 的地方这个词出现了3次，就是说 hermeneutic 这个词，耶稣没有亲自做过它的主语，而解释这个词，耶稣亲自做了它的主语。
OK。
所以说，今天的 hermeneutic，你可以说这个词的本身，也许意思有演化，和当时写圣经的时候语言希腊文语本身也有变化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从这个，但是至少就是说，耶稣亲自的解释圣经，他并没有用 hermeneutic 这个词，而当时已经有这个词，并且也出现在圣经中，就说明今天我们解释圣经来讲，是不是只有 hermeneutic，还是说 hermeneutic 加上 interpretation
不是
这个解释呀？
这个，就是有时候一个字，希腊文里面它有名词有动词，它们有 share 同一个字根这样。
哦，这两个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不是一个
OK，
同地儿的
那我要去查这个，
呀。
对，那我这个是 hermeneutics books 里面它是这样子出来的，是这样，
呀，所以说这样的话，我就再接着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今天我们是讲到对圣经的解释和应用，对吧哈？
对。
因为您几次提到不讲，不用 PPT，不要用 PPT，不要用 PPT。在分别多次提到过这一件事情。首先，你很看重这件事情。我问你，这是您个人的观点，还是对圣经的解释和应用？而且，如果要是这么，如果我们根据前面您讲到以斯拉记啊，不是尼希米记8章初开始的时候，以斯拉在讲道的时候，如果这一包括今天又引到彼得，也没有用 PPT 哈。我就如果这样来应用的话，你注意的，他们也没有用麦克风。而且以斯拉是在露天讲道的，我们今天是不是都不能够用麦克风，也要在露天讲道？而且他们也没有电灯。我们讲到如果这么来应用和解释圣经的话，是不是符合您讲的这些解释圣经的应用的原则？
所以这个，我想我两个都用。我 PowerPoint 教导的时候，我很喜欢用 PowerPoint。OK，讲到的时候我不用。那现在讲到是一个宣告，是这样，宣告。那你 PowerPoint 是一个 sharing，是这样。OK，所以我觉得本质上这两个不一样。那你现在这个讲到的话，以前的人没有麦克风。没有音响设备，哎，那有的时候室内，有的时候在室户外。耶稣进了会堂里面去讲道，那是室内。保罗跑到会堂里面去，安息日的时候跟犹太人传讲福音，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哎，这个是室内等等。所以的话，所以重点是，就是这里面哪一些是 essential，哪一些是 incidental。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领圣餐，OK 啊，我们要有这个饼，有这个杯。那这个饼是不是一定要有无酵饼呢？还是普通的面包也可以代替？这是个问题。 那领圣餐，当初耶稣派圣餐的时候，应该只有男人在场。那我们今天派圣餐，是不是要把姐妹清场了？是这样。他们领圣餐的时候是在楼上，在楼上，我们是不是也要在楼上来领圣餐？这是 ground floor，不是 acceptable 等等。所以的话，我们要去明白，就是这里面到底哪一些是 essential 的话，要有这个饼，有这个杯。那这个当他们当做喝的多都是葡萄酒兑了水，多都是这样。犹太人他们是这样。那今天我们领圣餐，葡萄汁可不可以？还是一定要用葡萄酒？还是要兑水？这个兑水的话，比例是不是考古学里面给我们去参考一下？当初的人是这样的。所以的话，我们要 discern 什么是 essential，什么是就是说可以变通的，是这样。我认为传讲神的话，这个几百年来。这个传道人，2000年来传道人传讲神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 essential the proper preaching the word 是这样，OK？所以我认为 fundamentally preaching the word 跟 give a PowerPoint talk 就像我主日学做的，这是两个不同的 communication 的这种方式。
可是这个完全应用于你手上拿的麦克风啊，这个我看不出来麦克风和 PPT 这两点有什么差别。
这个还是一个传，就是讲道的时候用麦克风，还是一个传道人在传讲这个信息。麦克风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东西，是这样，right？所以
PPT 怎么就不是辅助的呢？
我觉得是一种communication 的一个 fundamentally。
所以说是您觉得还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里不可能，就是说那时候没有 PPT，还没有被发明，是这样。还没有被发明，那将来还有可能 communication 的这东西，现在还没有被发明，是这样。OK，所以圣经不能 cover 历代的这个可能出现的 technology 的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 communication 的这种方式，fundamentally PowerPoint 跟这个讲道 fundamentally 基本上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地
所以说是您的觉得，不是圣经的教导。
方。哎呦，这个。也是很多牧师的看法，神学院里面不允许我们用 PowerPoint，他们知道有这个东西。神
所以
学
说，我
院
觉得
彻
您
底
说
反
清楚
对。
了，是看法，不是圣经的。
这个，那你要自己去判断，到底这个是 fundamentally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还是这是本质上是一样一种
对。
communication？那我们这个知道这个很多人听了讲到会有感动。那有多少基督徒分享到哦，在牧师的第五个 PPT 的第二点被打出来的时候，哇，我被圣灵感动，是这样。我那时候我就为这个事情悔改，有没有？
您要
有
这
没有
么
这
说的话，
个
我
这
又有
种
一个
经
例
验？
子了。原来有一个故事，这么讲，有一个人，我说说吧，这个。临门一脚是吧？不是临门一脚，可以有前面人的传递，传递到最后临门一脚踢进去了，这圣灵的感动。但是没有前面的中锋的传递很难，没有前锋的。再一个，我们如果说一个熟一点的历史，有人来讲吃饼，吃了七个饼，第七个饼吃饱了，他说哦，早知道我就吃这个饼了。这是一步步铺垫出来的。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人，我不可能一个东西我没听懂，我就被感动了。或者是或被我都我当然不能说神要，但神要让我感动，仍然可以让我感动。但是呢，对于我这样一个有弱点的人，有这大脑上弱点，我很多前提下我是要先我在感动的一瞬间前之前，我先也懂。所以说，而 PPT，您说像您讲 PPT 的弱点，就是说 OK 帮助人们懂，人们不是软的，但是呢，它是我认为是它达到圣灵感动的一个步骤
OK，
呀。
这个我在讲什么是灵里的敬拜，worship in spirit。那我就讲到过，你敬拜是有理性、有感情，然后有意志这三个东西 involve。你的理性、你的感情、你的意志。当我们在讲到的时候，那里面也 appeal to 你的理性、to 你的感情跟你的意志这三个东西。那当PPT 来用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的工具。那如果你要 convey facts，那你用 PPT 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OK？那现在问题是不是讲道跟教导之间有没有 fundamentally 不一样？回答这个问题，讲道跟教导 fundamentally 有没有不一样？如果讲道跟教导没有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可以用主日学的方式来取代讲道。 如果我讲到也是用 PowerPoint， 然后主日学用 PowerPoint， 我们可以完全用教导来取代来讲道。可是讲道是讲道，教导是教导。教导是 convey facts information， OK， 主要是 appeal to 理性。可是讲道的话，包括你的感情，包括你的意志在里面。那如果你去这个特会里面培灵会的话，等等，你就可以有很 strong 的这种 sense， 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你的理性，三个都是 involved， 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在讲道的时候，讲员在讲道的时候，你有很多的 communication， 传递的信息是 body language， 不是单单的用字而已，是 body language。今天如果你光听一个讲道的录音，跟你实人在讲道的地方听讲道，感受完全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很多 communication 失去了。那今天如果你看一个视频，跟你人在这个地方参与这个敬拜不一样，又不一样。你人在场跟你人不在场，你看一个视频又不一样。为什么？你在场的时候很多东西，这个 eye contact 跟讲员的这个 eye contact 眼神的这个接触，你在视频里面没有办法来 preserve 这样。所以你上个礼拜或者今天你在这里听了讲到，你回去再看同一个视频，你就会发现你在人在场，你回去看个视频，这两个感受就不一样。
牧师，我问个问题，关于教导和讲道，
哎，
是我们后来的定义吗？圣经上有吗？可以举个例子吗？在圣经上，
这两个分开来有差别还是没有差别，对不对？
对，
这样我觉得这个讲道跟教导是有差别的，是这样。
我说圣经上
呀，
哪些耶稣是讲道，哪些是教导？
啊 ，OK， 这个。讲道的话是一个独白，教导的话我们现在在讨论，有问题解答等等是这样。讲道是个独白 ，OK， 讲道是一个authoritative teaching，OK，、okay, 那这个教导的话主要是这个分享是这样 ，OK， 所以讲道是没有 room for discussion。你不会，你从来没有看到讲到有一半有人举手了，然后来问，哎，牧师啊，你这个第二点里面那个字的解释，我觉得我有问题啊 ，OK， 等等是这样，哎，所以的话，这个就不一样。那很多教会的话，这个讲道是讲台是长老会来负责的意思来监督，所以有一些美国教会的话，你注意到的话。这个讲台旁边有太师椅在后面，那崇拜的时候，长老们是坐在一的侧边的太师椅，或者是后面的太师椅。那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讲台上会设立那些太师椅在那里？为什么？就是一个教会的负责是整个教长老会，包括牧师在里面。那长老们坐在那里听讲道，看的是牧师的背 ，the whole process， 看的是牧师的背 ，for what？太吃亏了，是这样的，对那些长老们太吃亏。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这个牧师跟长老们是一个团队。那如果你讲的对，我们在背后支持你。同时间，整个长老会为了整个教会的讲台的信息来负责。如果你讲的错，我们在监督你。那完了以后，我们要跟你沟通沟通，某一些 point 来沟通沟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的话。这个讲到是个 authoritative 这个 proclamation 是这样，对，难，对，那个算是教导，对，像登山宝训的话就。登山宝训就是这个讲道是这样 ，right， 对，是 ，right， 这样，好，这个吃谢饭祷告，我们开始吃饭了，OK，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有学习的机会啊，求主你继续祝福我们，帮助啊，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也让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方面，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 啊，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